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米莱迪在见过罗什福尔以后，告诉伯纳修太太达达尼昂来不了了，相反会有红衣主教的人来把他接走。随后他回到原来的位子上坐下，好像陷入了沉思当中。伯纳修太太心烦意乱地说，
亲爱的夫人，请您原谅我打扰了您，不过您建议我该怎么办呢？哦，我的天主啊，您比我有经验，您说吧，我听您的。
米莱迪说道，
首先康斯坦斯，也许我弄错了，达达尼昂和他的朋友们真的会来救您。
哦，那可是太好了，可是这样美满的幸福不是为我准备的。
哦，怎么说，您明白了，这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一种比谁先到的竞赛。如果是您的朋友们在速度上获胜，您就得救了，如果是红衣主教的仆从们获胜，那您就完了。
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就无可挽回的完了，那怎么办呢？
啊，别急，康斯坦斯，有一个十分简单、十分自然的办法。
啊，什么办法？您说说看。
你就在附近躲藏起来，等待，这样就可以查明来找您的那些人是什么人。
可是，在哪儿等呢？
啊，这个问题不难解决，我自己也要停下来，躲藏在离这儿几法里以外，等候我的哥哥来接我。好吧，我带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躲藏，再一起等待。
可是这儿的人不会放我走的，我在这儿几乎可以算是一个囚犯。
唉，既然这儿的人相信我是根据红衣主教的命令走的，就不会相信您也会急着想跟我一起走。
那又怎么样呢？
是这样的，马车停在门口，你向我告别，然后你登上踏脚板，为了最后一次把我抱在怀里。来接我的我哥哥的仆人事先得到通知，他朝马车夫做一个暗示，马就会拉着我们奔驰而去。
可是达达尼昂要是他来了呢？
啊，这再简单没有了，我们会知道他来了。咱们把我哥哥的那个仆人再派到贝蒂娜，我已经说过，对这个人我们可以完全信任。他化妆住到修道院的对面，如果来的人是红衣主教的密使，他就待着不动，如果是达达尼昂和朋友们，他就把他们带到我们所在的地方。
啊，难道他认识他们吗？
当然认识，他不是在我家里见过达达尼昂先生吗？
啊，是的是的，您说的对，这么一来一切顺利。可是我们不能离这儿太远了。
啊，不远，康斯坦斯，离这儿最多七八法里，不过我们要停留在边界上，一有紧急情况我们就离开法国。
那从现在到那时之间我做什么呢？
不做什么，就等待。
可是他们要是来了呢？
啊，我哥哥的马车会比他们先到。
如果来接您的人到了，我又不在您身边，比如说在吃午饭或者吃晚饭呢？
这样，你去对好心的院长说，为了我们尽可能少分开，您就要求他允许您和我一块儿吃饭。
他会允许吗？
这会有什么坏处呢？
啊，很好，这样一来我们连一分钟也不会分开了。
好吧，康斯坦斯，你下楼到他那儿去，向他提出这个要求。啊，我这会儿感到有点头发晕，我要到花园里去走走。
啊，您去吧。那我到哪儿去找您呢？
到这儿，一个小时以后。
啊，好的，您真好，我感激您。
好，一切都说定了。
好的， 我告诉您花园怎么走，您就走这条走廊，有一座小楼梯通到花园。
好极了，康斯坦斯，谢谢。
两个女人互相交换了一个亲切的微笑以后就分手了。米莱迪讲的倒是真话，她的脑袋确实发胀，因为她的那些还没有理好的计划像一堆乱麻似的纠缠在她的脑袋里。她需要独自一个人待着，把她的思路理理清楚，她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步骤。最紧急的一件事就是把伯纳修太太骗走，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必要的时候把他留在那儿作为人质。米莱迪开始在为这场可怕的斗争的结局担心，在这场斗争中他的那些敌人表现出的坚决程度和他表现出的顽强程度是不相上下的。另外他还像我们感觉到暴风雨即将来临一样，感觉到这个结局即将来临，而且这个结局一定是非常可怕的。因此对他来说最主要的是把伯纳修太太掌握在自己手里。伯纳修太太就是达达尼昂的一切。伯纳修太太的性命对于达达尼昂来说比他本人的性命还要宝贵。在运气不好的情况下，这个女人可以成为谈判的筹码，而且肯定可以因此获得有利的条件。
然而有一点已经确定，伯纳修太太会毫不怀疑地跟着米莱迪走，一旦带着他躲藏到阿尔芒迪埃尔，很容易让他相信达达尼昂没有到贝蒂那来，顶多半个月的时间洛什福尔就可以回来了。况且在这半个月里他还可以考虑怎么来向这四个朋友进行报复。米莱迪一边思考一边朝四周围张望，把花园的地形牢牢地记在脑子里。
一个小时以后，他听见有人叫他，是伯纳修太太的嗓音。好心的院长当然完全表示同意，作为开始，他们将在一起吃晚饭。到了院子里，他们听见一辆马车停在门口的声音。米莱迪仔细地听着，说道：
康斯坦斯，你听见了吗？
啊，我听见了，是一辆马车的行驶声。
对，就是我哥哥给我们派来的那辆车。
哦，我的天主！
好了，姑娘，拿出勇气来，上楼，到你的房间去，收拾好东西，然后到我的房间来找我，让我们赶快把晚饭吃好。也许我们要赶一段夜路，应该积蓄一些体力。
哦，天哪！伟大的天主，我的心跳的，我喘不过气来，我不能走路了。
哦，姑娘，勇敢些，听我说，你想想看，再过一刻钟您就得救了，别忘了您是为了他才去做您要做的事情。
哦，对了，一切都是为了达达尼昂。哦，您用一句话就使我恢复了勇气，您去吧，我等一会儿来找您。
米莱迪急急忙忙上楼到了自己的房间，他见到了罗什福尔的跟班，向他一一做了指示。这个跟班应该等候在门口，万一火枪手来了，马车立即迅速离开，围着修道院转个圈子，到位于树林另一边的小村子里去等米莱迪。在这种情况下，米莱迪就穿过花园，徒步走到那个村子。我们已经说过，米莱迪对法国的这个地区十分的熟悉。如果那些火枪手没有来，一切都照讲定了的进行，伯纳修太太借口向他告别，登上马车，他就把伯纳修太太带走。
这时伯纳修太太进来了，为了消除他可能有的疑心，米莱迪又当着他的面把指示的后面一部分对跟班原原本本地重复了一遍。米莱迪担心伯纳修太太起疑心是担心错了，这个可怜的单纯的女人太纯洁了，她不可能怀疑一个女人会干出这样阴险恶毒的事来。况且他从院长嘴里听到的温特伯爵夫人这个名字对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他甚至不知道有一个女人在他遭到的不幸中起到了那么巨大那么致命的作用。米莱迪在跟班出去以后说：
啊，您看见了，康斯坦斯，一切都准备好了，院长没有起丝毫的疑心，他以为红衣主教派人来带我走，
你吃点东西，喝口葡萄酒，咱们就走。
伯纳修太太机械地说道。
啊，好的，好，我们就走。
米莱迪做了个手势，要他在对面坐下，给伯纳修太太斟了一小杯西班牙葡萄酒，又给他插了一块鸡胸脯肉。接着，米莱迪对他说道。
啊，康斯坦斯，你看看，一切都在帮助我们。天开始黑下来了，我们天亮的时候就可以到达我们的躲藏地点。没有人会知道我们在哪儿。来，我的孩子，勇敢些，吃点东西。
伯纳修太太机械地吃了几口，又抿了抿杯子里的葡萄酒。
好，喝吧，喝吧，像我这样喝。
但是，就在他把杯子举到嘴边的时候，他的手停住不动了。他刚刚听到大路上好像有由远而近的奔驰的马蹄声，接着几乎就在同时，他好像还听到了马的嘶叫声。这声音就像暴风雨的响声把人从美梦中吵醒一样，一下子把米莱迪从快乐中拉了出来。他脸色苍白，朝窗口奔过去。这时候，本纳秀太太浑身哆嗦着站起来，靠在椅子上才没有摔倒。本纳秀太太说道。
啊，我的天主，这是什么声音？
孩子，不是我们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来了。留在您待的地方，我会告诉您的。
伯纳修太太仍然站着，她一声不响，一动不动，脸色苍白，就像一座雕像。声音更加响了，那些马不会在150步之外。根据马蹄铁断断续续的响声可以判断出有好几匹马。
米莱迪集中全部的注意力望着大路，他可以认出来的究竟是什么人。突然间，在大路的拐弯处，他看见了镶着饰带的帽子在闪闪发光，帽子上的羽毛在飘动。他数了数，两个，五个，骑马的人一共有八个，其中的一个比所有其他的人超前了两匹马的距离。
米莱迪发出了一声被抑制住的低低的呻吟，因为他认出了带头的那个人正是达达尼昂。这时候，伯纳修太太叫了起来。
啊，我的天主，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哦，康斯坦斯，是红衣主教先生的卫士的制服，啊，没有一分钟好耽搁了，我们赶快逃，赶快逃！
啊，对对对，啊，快逃！
伯纳修太太机械地重复着。但是恐惧把他牢牢地钉在原来的位置上，一步也迈不动了。他们听见骑马的人在窗子底下经过，米莱迪一边试着转年轻女人的胳膊，一边喊道：
哦，快走啊，快走啊！哦，多亏了有花园，我们还能逃。我有钥匙，不过我们得赶快，再过五分钟就来不及了。
伯纳修太太刚刚试着走了两步，就双膝跪倒在地上。米莱迪试着把他搀起来，想把他带走，但是却没有成功。就在这时候，传来了马车的隆隆声，车夫看见火枪手，把车子赶得飞快地离开了。接着响起了三四下枪声，米莱迪叫了起来：
哦，我最后一次问你，你想不想走啊？
啊，我的天主，啊，夫人，您看得很清楚，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哦，我不能走路了，夫人，您一个人逃吧。
什么？一个人逃？把您留在这儿？啊，不，绝不能。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突然间，米莱迪站住不动，一道不祥的凶光从他的眼睛里射了出来。他跑到桌前， 动作极其迅速地打开一个镶嵌宝石的戒指的底座，把里面的东西倒在了伯纳修太太的杯子里。这是一颗淡红色的小丸子，到了葡萄酒里就立刻融化掉了。接着他一只手坚定地拿着杯子，对伯纳修太太说道，
喝下去，这杯葡萄酒会给你增添力气，喝下去。
他一边说着，一边把杯子送到年轻女人的嘴边，年轻女人机械地喝了下去。米莱迪的脸上带着恶魔般的微笑，把杯子放回到了桌上，然后说，
哼，我本来不愿意这样来为自己报仇的，不过说真的，我已经尽了我的力量去做。
接着米莱迪冲出了房间，伯纳修太太望着他逃走，却不能跟着他。他正像有些梦见有人在追赶自己，而自己想走却又迈不动脚的那些人一样。几分钟过去了，从大门口传来可怕的响声，伯纳修太太时时刻刻都在期盼着米莱迪重新出现，但是米莱迪没有再出现。有好几次毫无疑问是因为恐惧，伯纳修太太滚烫的额头上冒出了冷汗。最后他听见打开铁栅栏门的嘎嘎声，接着从楼梯上传来皮靴声和马刺声，还有一片越来越近的叽叽喳喳的说话声。在这片说话声中，他好像听见有人提到他的名字。突然间他快乐地大声叫了起来，向房门口奔过去，因为他听出了达达尼昂的声音。他大声叫喊，
达达尼昂，达达尼昂，是你吗？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哦，康斯坦斯，康斯坦斯，你在哪儿啊，我的天主。
在这同时，房间的门与其说是打开了，不如说是被撞开了。几个男人冲进来，伯纳修太太倒在扶手椅上，再也不能动一动了。达达尼昂把握在手里的一把还在冒烟的手枪扔掉，跪倒在他的情妇面前。阿多斯把自己的一把手枪插回到腰带上，博尔多斯和阿拉米斯把剑重新插进剑鞘。伯纳修太太快乐地说，
啊，达达尼昂，我心爱的达达尼昂，你终于来了，你没有骗我，真的是您。
啊，是的，是的，我的康斯坦斯，哦，我们又聚在一起了。
哦，太好了。哦，他胡说什么，您不会来了，可是我心里还是抱着希望的，我不愿意跟着他逃走。哦，我做得多么对，我多么幸福啊。
正安安静静地坐着的阿多斯听见这个他字，猛地站了起来。达达尼昂问道，他是谁？
啊，是我的一个女伴，他出于对我怀有的友谊，想帮助我摆脱那些迫害我的人，他把你们当成了红衣主教的卫士，刚刚逃走了。
啊，什么？您的女伴？啊，你说说清楚，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女伴？
啊，是有一辆马车停在门口的那个女伴，是一个自称是您的朋友的女人，达达尼昂，是一个您把什么都讲给她听的女人。
哦，我的天主啊，她叫什么名字？什么名字？你知道她的名字的？
哦，我知道，有人在我面前说起过。等等，哦，天哪，真奇怪。哦，我脑袋发晕。啊，达达尼昂，我眼睛看不见了。
哦，我的天主啊，朋友们快来啊，快来啊，他的手脚冰凉啊，他感到不舒服。哦，我的天主啊，他又失去知觉了。
在博尔多斯高声呼救的时候，阿拉米斯跑到桌边去取一杯水，可是看见阿多斯的脸色变得十分的可怕，他停住不动了。阿多斯站在桌旁，头发倒竖，眼睛吓得发了呆，他望着几只玻璃杯中的一只，仿佛受到了最可怕的怀疑的折磨。阿多斯说，
哦，这不可能，这不可能，天主不允许犯这样的罪行。
达达尼昂喊道，
水，水，快拿水来。
阿多斯用激动的发抖的嗓音低声地说，
哦，可怜的女人啊， 可怜的女人呐、啊！
布纳修太太在达达尼昂的亲吻下重新睁开了眼睛，年轻人叫了起来：“
啊啊！他醒过来了！哦，我的天主啊，我的天主！我感谢你！”
这时，阿多斯赶紧问道：“
啊，夫人，看在老天的份上，这个空杯子是谁的？”“
啊，是我的，先生。”“
那么，这只杯子里的葡萄酒是谁斟给您的？”“
是他。”“
他。”他到底是谁？
他，我想想，哦，对，他叫温特伯爵夫人。
四个朋友同时发出了一声叫喊。这时候，布纳修太太的脸色变成了灰白色，一阵隐痛痛得她难以忍受，她气喘吁吁地倒在博尔多斯和阿拉米斯的怀里。戴达尼昂抓住阿多斯的双手，痛苦的难以形容，他说道：“
哦，康斯坦斯，你怎么了？阿多斯，你认为这……”
阿多斯咬住嘴唇，不让自己喘气，把血都咬了出来。他低声地说：“
我认为，这什么都有可能。”
这时，布纳修太太嚷道：“
达达尼昂！达达尼昂，你在哪儿？啊，别离开我！哦，你看得很清楚，我就要死了。”
达达尼昂松开他这时还紧紧握着的阿多斯的双手，朝布纳修太太跑过去。布纳修太太的如此美丽的脸完全变了样，她的呆滞的双眼已经失去了光彩，一阵痉挛性的颤抖摇动着她的身体。汗水在沿着他的额头往下淌着。
达达尼昂绝望地喊了起来：“
哦，看在天主的份上，快去叫人呐、啊！波尔多斯、阿拉米斯，快去找人，快去找人去救救他呀！”
阿多斯摇着头说：“
没用了，已经没有用了，他下的毒是没有解毒药的。”“
啊，达达尼昂，救救我，亲爱的！”
接着，布纳修太太集中全身的力气，用双手捧住年轻人的脑袋望了一会儿，就像他的整个灵魂都注入在他的目光里。接着，他伤心的哇的一声哭了出来，然后把自己的嘴唇贴在达达尼昂的嘴唇上。达达尼昂叫了起来：“
哦，康斯坦斯，康斯坦斯！”
从布纳修太太的嘴里吐出了一声叹息，在达达尼昂的嘴边掠过。这个如此纯洁、如此多情的灵魂重新升到天上去了。达达尼昂抱在怀里的仅仅是一具尸体。这个年轻人发出了一声叫喊，倒在他情妇的身边，像他一样的苍白，像他一样的冰凉。博尔多斯哭了，阿拉米斯向上天扬起了拳头，阿多斯在胸前画着十字。
这时候，有一个人出现在门口，脸色几乎和屋子里的人一样苍白。他朝周围望望，看到了死去的布纳修太太和昏过去的达达尼昂。他正好在紧跟着大灾大祸而来的那种惊魂未定的时刻出现了。他说道：“
啊，我没有弄错，这是达达尼昂先生，你们是他的三个朋友，阿多斯先生、博尔多斯先生和阿拉米斯先生。我是温特勋爵，那个女人的小叔子。”
三个朋友惊讶地叫了起来。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达达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